的肉是献祭的祭司跟献祭的人可以一同享用，这是人可以分享，所以不像燔祭全部是为了神，人不可以吃的。但是平安祭呢，是献祭的人可以吃肉，那么他只要把这个脂油啊，还有内脏这些献给神，那么血也不可以吃，这几个是规定的。但是其他的肉呢，是献祭的祭司跟人，献祭的人他们可以一同分享的。就说到这个平安祭，为着神，为着人啊，叫神和人都可以享受的。所以当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他们的心就都安息了，父亲也安息，儿女们的心也安息。所以今天神转向我们，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神也不安息，人也不安息，但因着基督，神和人都安息了，这叫做神和人都可以享受。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所有的内脏啊，那内脏是特别讲到我们那个隐藏内在的生命啊，内在丰盛的生命。那么尾巴，这个祷告以色列区，就他们那个照片就告诉我们，那个以色列的羊啊，他们特别叫做 fat tail， 就是肥尾羊啊。他们那个羊那个尾巴啊，光一只尾巴，你就看那个幻灯片或者我们照出来，那个尾巴好粗的一条，那里面藏了很多的这个宝贝啊，就是它的油，它的这个热量都藏在里面。因为当他们碰到寒冬的时候，就是靠那个来供应他们的。这个热量靠那个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光一根尾巴，他们说可以种到十几磅，光尾巴。所以那个你去看他的照片，那个尾巴一根一根的肥肥的垂垂的垂下来啊，所以这个尾巴呢是特别讲到那个积蓄的生命啊，他把所有他的生命他的能量积蓄在那里，让他可以去应付一切艰难的考验。要讲到那个积蓄的生命，那么脂油呢，脂油啊，也讲到那个肥美的生命，一只瘦到皮包骨的，你找不到脂油的，对不对？那只有当它肥美的时候，它才可能有油啊。所以你发现脂油、尾巴、内脏是说到内在那个丰盛的生命，这些都必须要献给神。那我是知道有人这么讲，甚至这个在一本这个圣经的这个辅助的 Bible， 我想我就不要去 name 了。那么他们里面讲到这个脂油不吃，可能是神顾虑到这个油胆固醇太高，好人吃了会血管硬化什么什么，不要吃。那我个人是并不太接受这一类新潮的解法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圣经上讲说这些脂油必须要归给神，作为馨香的火祭，是神要的，人不可以吃。而且特别讲到一个血一个脂油，人如果吃的话，这个人要从民中剪除。如果只是为了胆固醇，神不需要这么严格的要求，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祭物里面最美好最肥美的都应该归给神。平安祭人虽然可以分享因着基督而有的平安啊，人虽然可以分享基督啊，那弟兄姊妹，那最肥美的永远是属神。所以这个脂油不可以吃啊，啊，你们现在还是可以吃，啊，那是旧约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不去服那些不可摸不可拿不可，啊，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境界里面，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献给神的，但是祭肉呢人却可以吃啊。那么在这个第七章讲到这个奉献的条例里面呢，那平安祭是不是祭司献平安祭的这个职任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们献平安祭啊，有的人是为了感谢献上的，有三种情形。一个是为了感谢献上，因为我们在主面前蒙恩得了平安，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献上平安祭啊。那第二个呢是为了还愿，有人在主面前许了心愿，像拿西尔人愿啊，或者其他的愿，或者特别奉献的愿，他许了愿以后，他要还愿的时候，他献平安祭啊。那第三个呢，是甘心的，就是不为了什么，就是甘心的想献个祭讨神喜悦，那就是这么简单，啊，不为了任何原因，我就是为了甘心的愿意把它献给神啊。有这三种的献法，那么为了感谢而献的祭呢，那必须当天就要把它吃完。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那就告诉我们这个感谢祭必须是新鲜的。 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感恩必须要新鲜，弟兄姊妹，不要等到过了十年二十年才想起来，然后才去感谢神啊！应该每一天都在主的面前数算主的恩典，感谢神。所以那个十个大麻风得洁净，九个都跑掉了，只有一个回来献给神啊，献给主。所以主的心就从他的身上得到满足。但是主说其他的九个到哪里去了？所以感谢要立刻啊，要新鲜啊。那么底下讲到还愿跟甘心，那最多只可以多一天啊，第二天可以吃，但是第三天如果还有剩下就要用火烧掉。那平安祭的肉是凡是洁净的人啊，洁净的祭司献祭的人可能都可以分享。这是平安祭，我想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好了啊。那我们来看第四个，看赎罪记第四章。那中文圣经的分段啊，赎罪记是第四章，赎愆记是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的前半。但是呢，我个人的领受啊，那后来我也看了很多很多像达拉斯神学院出的，或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有人这样子的分段，我还发现不止少数人是这么分法，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赎罪记应该一直讲到第五章的三节，然后十四节开始才讲赎愆记。那因为这两个记有很多的地方蛮类似的，那也有一些地方不同，所以呢，因为它类似，所以读起来有时候会读不清楚啊。那么基本上赎罪记啊，是重在讲我们这个人的罪性，解决罪的问题。叫做 sin offering， 讲到罪的问题。那么赎愆记呢，是重在我们讲的我们罪的行为、罪行，所以它叫做 guilt offering， 或是叫做 trespass offering， 就是你犯了罪了，做了一个犯罪的行为，造成了别人的伤害或损失，重在那个行为的本身啊。所以赎愆记有一个特点，就是你除了要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以外，不是就是要赎罪以外，你还需要赔偿，还要赔偿，因为你造成了别人的损失，你是有具体的行为跟过失造成了别人的伤害，所以要赔偿。那赎罪祭里面都没有讲到赔偿，那是讲到罪性的问题，那直接是面对神的，直接去向神认罪去负责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赎罪记啊，所以不管是赎罪记、赎愆记，它的重点都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就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讲到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讲到基督他是我们的圣洁，他是我们的救赎。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讲到基督在赎罪祭的意义上，他为我们成为罪，然后被牵到宰杀之地，被宰杀为我们流血，所以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那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啊。啊，底下节经文我们就不讲了。说到他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讲到他是赎罪祭啊。那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说到，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就都归在他的身上。啊，所以这个赎罪祭都是从主的这个角度讲的。那么在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特别也说到，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么使我们这个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律法不能做成，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定了罪案，而且做了赎罪祭，这都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赎罪祭啊。那么第四章在这里我们说到，它重在罪性啊，因为它里面也包括到人误犯的罪，就说你根本不是，就算你不是存心要去犯罪，但是因为人里面有那个犯罪的本性，你不知不觉就犯了，你一不留意就犯了。 一不小心你就犯了，就讲到人里面有那个罪性在啊，所以那个赎罪祭里面就特别有强调这个误犯，误犯的这个罪。好，那么在这个献祭的条例里面啊，为了不同的人，他在这里有献不同的祭，这是第四章。那基本上它分成四种。那么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从神的角度，你犯一个罪就是犯众条罪，你犯罪就是犯罪，不要去讲大罪跟小罪。那么但是在就着这个犯罪所造成的影响，造犯罪所造成的这个结果，它可能会因着人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程度。你说金贝克一犯罪，犯个淫乱的罪，多少的神都有你们跌倒了。那另外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可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他可能一样犯淫乱的罪，可是不太有人会因为他跌倒，但是他们两个在神的面前都是犯一样的罪，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分这几种，不是要让我们去认为说罪有大有小的问题，而是讲到那个罪带下来的结果跟影响力有不同，所以人要神在这里对不同的人对他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几种不同的人当献的祭啊，基本上我在这里把它分成四个，一个是为了受膏的祭司要献公牛犊，第二个是为了全体的会众，这是13节到21节也是要献公牛犊，第三个是为了百姓中间的官长做 leader 的，那么献公山羊，第四个为着一般的百姓犯的罪，就是献母山羊或是母绵羊。那么甚至我们在这个到了后面第七章那边的时候还说，如果有人真是穷到不得已的时候，对不起，那是第五章啊，甚至穷到不得已的时候，他还可以献细面啊，扎一点细面来到神面前献。就基本上在这里讲到四类的献祭啊。那么头两种为了受膏的祭司跟全体的会众，那这两个是一组，那这两个罪比较在神的眼中它造成的影响很大，因为祭司带头的犯罪了，或者全会众都犯罪，那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啊，就是它的影响的范围是很大的啊，所以这样子的献祭呢都是要用公牛犊，而且呢这种的献祭啊，请大家注意，有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血必须要带进到会幕里面去，血要在幔子前面弹七次，把血弹在幔子上。第二，这个血必须抹在会幕里面的香坛四个角上。第三，这个血剩下的血要拿到外院的祭坛，把它完全倒在祭坛的面前。我想这个我今天忘了应该带个 transparency 是来哈，讲会幕的情形，我想大家应该很熟，因为我们不久以前才读过这个出埃及记啊。那这个是会幕啊，整个朝东，那这里面是圣所，那这里是至圣所，这里是洗濯盆，这里是铜祭坛，所以人这边是朝东啊，这边是朝北，所以呢为了这个祭司跟全体会众所犯的罪啊，那个要用公牛犊杀了以后呢，血要带进到里面来，对着这个幔子弹七次，这是血的第一件事情，弹七次。第二件事情，在这里面有个香坛，在这里，这边是陈设饼的桌子，这里是金灯台啊，这是香坛，那么血要在香坛抹在它的四个角，然后剩下的血拿出来倒在铜祭坛，把它整个倾倒下来。血在这里有三件事情。那弟兄姊妹，这个血的意义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看这个第八章啊，第八章第十四节，那十五节，他说宰的公牛，摩西用指头沾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使坛洁净， 把血倒在坛的脚那里，使坛成圣。那这节圣经我们将来到第八章的时候会再讲啊。那我就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个血抹血的目的是为了要洁净，倒血是为了要成圣。所以在这里我们讲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坛血，第二个抹血，第三个倒血。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在对基督的救赎啊，基督的宝血，这些的经历上面啊，我们几个重要的事情。弹血说到我们是信心的举动啊，就是我们不凭感觉的把血弹出去，叫做在信心里面支取宝血的功用啊。我们在这里把血弹在会幕里面这个幔子上啊，为着就是人到神的面前去，来凭着信心支取，或是运用信心来支取宝血的功用，叫弹血啊。那你没有任何感觉的把它弹出去了，叫做信心的举动。我们在心里面来支取宝血。那么抹血，刚才在第八章已经告诉我们，抹血是为了洁净，所以我们的罪被神涂抹了。怎么涂抹呢？借着血抹上来以后，我们的罪被除去了，洁净了。那么倒血呢，刚才说到把血倒在祭坛那边是为了叫坛成圣。那讲到罪得赦免，我们得洁净，不过是保血消极方面的功用，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而整个血出来，这个利未记十七章说到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里面，也把整个血倾倒出来，说到整个生命倾倒出来是为了叫人成圣。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不光只是在消极方面叫我们的血，叫我们的罪被洁净，这个被除去，而更重要的，神是要叫我们成圣。怎么成圣呢？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所以基督为我们被杀，他的血不仅仅涂抹我们的过犯，他的血整个倾倒出来，他还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圣。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宝贵啊！这血三方面，一方面讲到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运用信心来支取宝血的功用啊；一方面讲到这个血在我们身上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得以洁净，我们的罪被赦免。不仅仅只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基督的生命为我们整个倾倒出来，所以所有的血倒在铜祭坛这里，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了成圣的更新。所以公牛犊啊，讲到做这三件事情，为着祭司，为着全会众。那么底下呢，讲到为了官长或是一般的百姓献这些羊的啊，那么赎罪祭要做的事情啊，那么就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他们不需要带到这个会幕里面去弹血了，他们乃是把这个血抹在铜祭坛的周围，不是抹在香坛，所以不进圣所的，就是为着一般的百姓或是一般的官长，这个血不带进圣所的，就在铜祭坛解决，就抹在坛的周围，然后倒在这边，就做这两件事情。所以有这两种的分别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在这里有四种，但是分成这两组。那么这两组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说，这个血到底有没有带进圣所。所以赎罪祭的这个肉啊，到底可不可以吃，关键就在于这个血有没有带进圣所。如果曾经被带进过圣所，那个肉不可以吃，必须把整只公牛要抬，那个公牛的肉要抬到营外，在营外把它全部烧了，不可以吃的。那这里全部烧掉不可以吃，跟燔祭全部烧掉那个意义差太多了。燔祭全部烧掉是完全为了满足神，让神享受的。这里被抬到营外不洁净之地，然后在那里烧掉，说到是被神咒诅，被神厌弃的。基督为我们成为罪，那么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被抬到营外去烧掉。在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到基督啊，为我们怎么样被到出到营外去受苦，对不对？他说我们也当救了他去，讲到我们的主被抬到营外去，在那里被钉了，因为他为我们担罪。 所以这个祭肉啊，这个赎罪祭或是赎愆祭的这个这赎罪祭的这个祭肉，祭司可不可以吃？关键在于这个血有没有带进这个圣所。所以这个血会被带进圣所，只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我们刚才，两种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叫做为受膏的祭司犯罪的时候要杀公牛，然后把血带进去。第二种的情形是为了全会众犯罪的时候要杀公牛，把血带进去。那第三种的情形是在赎罪日的时候，杀了以后大祭司一年一度把血带，不仅仅带进圣所，还带进至圣所。那这三种的情形，血被带进了圣所了，肉绝对不可以吃，要把抬到营外去烧掉。那其他的赎罪祭祭肉呢，祭司们可以吃，而且呢是要在会幕面前在这里那么吃祭肉啊，这个祭肉是祭司们可以吃的。那么在圣经上里面，这个在我们将来看到第十章啊，说到他们在这里吃赎罪祭的祭肉是表示为百姓担罪，他们在这里吃这些祭肉，祭司们表示在这里承担百姓们的罪，在这里吃祭肉啊。好，这是比较复杂一点，赎罪祭稍微复杂一点啊，所以我想我这样讲大家有没有现在比较清楚了啊？就是关键有没有带进圣所，带进圣所的话它的处理方法不一样，是要弹在幔子上，抹在香坛上，然后倒在祭坛上，然后这个肉必须要带到营外去烧掉，不可以吃。那其他的呢是血抹在铜祭坛，然后倒在铜祭坛的脚上，然后祭肉呢是祭司在圣所可以吃。我听到弟兄姊妹饿了，肚子在叫了，那我也该结束了。那另外提醒一两个点，就是说虽然是赎罪祭或是赎愆祭，它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牲畜啊，献给神的不能有残疾。第二个，犯罪的人要按手在牲祭的头上，仍然是表示联合，所以当这些牲畜要被杀的时候，在这些献祭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啊！你看这么可爱的一只牛，这么可爱的一只羊，它本来可以活得好好的，它就是为了我昨天在主人面前犯了那个罪，他今天得被杀了啊！所以人里面跟他一按手的时候会有感觉的，会有感觉的。那今天我们在主人面前每一次去支取宝血的功用，我们里面要有感觉的，要有感觉的，因为是基督为我们被杀，原来被杀的应该是我。好，那么赎愆祭啊，赎愆祭在这个第七章这里，我们看一节圣经啊，第七章第七节，他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祭的祭司要得这祭物啊，没有关系，底下的我们不用读了。那基本上讲到这两个祭的献法做法，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啊，但是它的重点就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赎罪祭我们刚才说过是特别针对我们的罪性，那么赎愆祭是特别针对我们所犯的行为过失造成别人的损失，所以在赎愆祭的时候需要外加五分之一的赔偿，因为我们不仅仅得罪神，我们也得罪人。我想这个是我们稍微注意就好了啊。那基本上他们的东西都写得蛮像的了。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要去多说了啊。那么祭司可以得到的份，我们刚才说过，献祭的祭司不光只是在那里忙进忙出啊，在这里剥皮切肉啊等等的。那么祭司在这个献祭的过程里面，神也让祭司有所得着。就是讲到特别说到我们侍奉主的人啊，也在主的面前神给我们的特别的一些福分。那么燔祭呢，祭司是可以得着，这是在第七章第八节，可以得到祭牲的皮啊，整个祭牲的肉人不能任何有份，全部归神，但是祭牲的皮却留给了祭司。 那我个人的体会啊，因为这个参考书上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我个人体会是觉得说这是留在那边作为我们跟神立约奉献的一个证据，一个记号。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的时候奉献给主，那这个皮留下来好像是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这是我们跟神一个奉献的一个记号。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自己更新奉献的日子记下来，那个日子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是一个证据，我在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我怎样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我甚至还去买了一个圣经那个提名某年某月更新奉献日购那好像那个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在那一天我这么清楚的第一次全心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当然这个一辈子要有很多的了那第二个数祭呢，是除了第一把以外都归给祭司这是在第二章第七章里面都讲到的。但是除了一种例外，数祭不可以吃是什么？刚才讲的祭司为了自己本身献的数祭就是为了受膏，为了承接圣职这叫做祭司的数祭不可以吃那平安祭呢，是除了血和脂油和刚才说的内脏啊这个肥尾巴以外，那祭司这个凡是洁净的祭司利未人他们都可以吃那特别呢那个胸肉做摇祭归给他们这个腿做举祭归给他们，那这个我今天不先去多讲了那么胸肉讲到爱，腿讲到能力，讲到我们在这里吃胸，讲到我们在这里享受爱吃腿讲到我们在这里接受生命和能力，这是祭司特别的福分。那么这是讲到这个胸跟腿，但是摇祭跟举祭我们在讲承接圣职的时候我再特别讲今天不讲了。那么第四个赎罪祭，除了被带进圣所的以外，祭司可以吃祭肉，不然要烧在营外那么赎愆祭基本上是同一个条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这样，我也很感谢主，这个居然我们能够第一天就把七个祭都讲完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那这七个祭是比较难读一点，比较枯燥。那么到后面第八章开始，我想我们慢慢就会跟我们越来越多的地方生活里面都会发生很直接的关系。我想我的七个祭就停在五个祭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是补充？你们度过了最难的一关今天感谢主，借着基督的救赎让神和人都得享平安就是让神和人都和睦了。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的心态底下，人可能要感恩，可能会许愿，可能会甘心把自己献上，你知道意思。所以平安祭呢，它本身的意义在借着基督让神和人都和好，人跟人都和好了。而在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可能会有还愿可能会有感恩可能会有甘心这些举动。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大家底下我们请两三位弟兄姊妹，大家可以随着感动带我们短短的有些祷告我们还是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在读一卷很不容易读的书我还是希望说这些东西对我们都不是头脑里面的，那个我们也借着祷告把它消化下来，也把这些祷告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好不好。我们底下有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有点祷告，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请我们请我父亲带我们做最后结束祷告，顺便为楼下的饭食谢饭祷告好不好。虚空的匣子底下，所以呢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把我们都从这个世界的捆绑底下释放出来。那到了利未记呢，神在会幕中一开始就讲到神在会幕的里面呼召摩西所以整卷利未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讲到神要跟人建立起一个特殊的关系神要人能够跟他之间有一个甜美的交通一个神圣而且甜美的交通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很奇妙的心意这么伟大的神他的智慧他的智慧难测，他的踪迹难寻但是呢他却愿意把他的心向人敞开他希望在爱的里面跟人之间建立起一个特殊的关系弟兄姊妹 这个我们都交过很多的朋友，对不对啊？我们在地上不管是比我们上面的老板啦，这个带领我们的啦，或是跟我们同辈的啦，或是比我们年轻的，我们总是跟人建立起了许多的关系啊 relationship， 但是没有一个关系比这个关系更要神圣啊！这位伟大的神，创造万有的主宰，他居然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要跟人建立关系，他居然在爱里面有一个这样子奇妙的需要，就是他需要朋友，他需要爱。所以神在这里立位记把一条神圣的一个奥秘要启示给人，说到他不仅仅只是在人的身上有恩典啊，要帮助人脱离苦痛，脱离一切的这个瑕疵啊，更讲到神在人的身上有一个积极的心意，他要跟人建立起一个特殊的关系，他要跟人之间在爱中有那个神圣而且甘美的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光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已经很喜乐了，已经很喜乐了。那么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啊，虽然他透过了外面好像很多好像很严肃甚至有的人觉得很枯燥的记载啊，但是其实里面呢，神把那个宝贵的教训，那个属灵的原则跟亲近神的道路都指示得这么清楚，这么清楚。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是，特别是讲到侍奉的条例啊。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权柄，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那侍奉他不是只是讲到好像我们在外面做一些事情啊，有人做饭食，有人做整洁，有人做招待啊，有人带诗，有人带茶经，有人讲道。那不光只是指的外面这些好像有一些啊看得见的侍奉啊事物啊，弟兄姊妹，侍奉神特别讲到人得以侍立在神的面前，就等于是君王左右的人，就根本就是跟王在一起的，同进同出，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啊，我们愿意满足他，愿意来敬拜他，来讨他的喜悦啊。所以侍奉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本分，而且要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权，特权。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利未记第八章啊，那第八章是讲到承接圣职的条例，那么第九章就讲到他们真正开始起来尽职，那第十章讲到祭司们在尽职的时候犯的错啊，然后他们得罪神，那么神的反应。然后今天我们会顺便讲到利未记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啊，那这两章特别讲到祭司在这个分别的条例，在他们身上神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那我想在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之前，我们需要先看一节新约的圣经，也是我们很熟的，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我们读第九节，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当地的天使来到全地的时候，那只有这一班的子民是蒙拣选的族类啊，神 pass over， 那个审判的天使越过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见到他们有血啊，有羔羊的救赎，所以审判得以越过他们。然后这些人被拣选了以后呢，他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啊，然后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啊，成为属神的子民。而在他们身上一个极重要的托付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广义来看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看利未记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它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它不是光只是讲到旧约啊，当这个会幕立起来以后，他们开始祭司们尽职的时候，那时候所发生的事，其实跟我们今天，跟我们在座的，在更进一步来讲说，就是跟你啊发生直接的关系啊，跟我发生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神差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他说 "Let my people go"， 干嘛 ？To serve me， 对不对？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弟兄姊妹，百姓从埃及出来， 这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动作，这不过是第一步。那积极的呢，是要来侍奉神。现在我们就来到这里了啊，我们成为了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来侍奉神。所以第八章呢，就开始讲到我们侍奉神的人，在主的面前有一件事情是要做的，叫做承接圣职。在主的面前被 ordain 啊，我们真正来接受这个荣耀的职分，来侍奉神。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着广义来说，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都是祭司，都要侍奉神。啊，就着狭义来说啊，那在这里讲到第一个点，讲到祭司们必须蒙召啊。那么广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被神从埃及召出来的，为了侍奉神。那么从狭义来说呢？啊，神特别又在从这些百姓中间来招了一些啊，是要全时间全职的来侍奉他啊。那么这是神呼召的仆人啊，这是就着狭义来说的。那么第八章的这个整个承接圣职的程序啊，我想弟兄姊妹在家应该都预读过了啊，大家都有读过啊，我想这样就好很多。我们简单的把这个程序复习一遍好不好，我们很简单的把这个程序复习一遍。那么第一个讲到摩西要把亚伦跟他的儿子们招来带来，那这是讲的第一件事情，把这些人招来。那第二件事情呢，要洁净，他们要用水把自己全身洗干净。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他就帮亚伦跟他的儿子穿上衣服，祭司的礼服啊，内袍外袍以弗得冠冕带子啊，一切的东西都穿起来，弟兄姊妹叫做穿圣服，穿圣服。那第四件事情呢，他们在这里受膏。那这里的受膏呢，是摩西拿着膏油，把会幕和各样的圣器皿啊，像祭坛呢 像这些这个会幕里面这些重要的这些器皿，还有会幕都要用膏油涂抹啊。然后呢，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所以这里的受膏只有会幕跟大祭司，其他的祭司还没有受膏。其他的祭司还没有受膏，这是第四件事情。那第五件事情呢？他们要献祭啊。那献祭在这里要献三只祭啊，是不是要献三只祭牲啊？那么第一只祭牲呢，是献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等于亚伦跟他的儿子就按手在这个公牛的头上，把这个公牛给杀了。那杀了以后呢，就弄他的血呢，就抹在祭坛的这个脚上啊，让坛洁净，对不对？然后把剩下的血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让坛成圣，这是赎罪祭。这是第一只牲畜公牛。那么第二只呢，在这里讲到要献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我们知道燔祭是要把它皮也剥了，切成筷子，然后整只烧在坛上，所以呢第二只的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这是讲到第二只祭牲。那么第三只祭牲呢，就是又是另外一只公绵羊啊。那这只公绵羊呢啊，被杀了以后要做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把这一只公绵羊的血用来抹在亚伦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抹血。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抹血，先抹大祭司，完了以后把众祭司们都叫来，也是一样，血抹在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所以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第三只牲畜，就是另外一只的公绵羊啊，是专门为了承接圣职的。所以第三只的牲畜就是这个公绵羊，它第一件事情是为了抹血。那第二件事情呢，那这一只的牲畜呢，那把它的胸肉拿过来啊，在主的面前摇一摇做摇祭，然后呢把他的右腿举起来叫举祭。那这是利未记第八章看不出举祭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跟利未记第八章基本上是在讲同样的事情，都在讲承接圣职的这个礼仪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二十六节，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作为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 就是承接圣旨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在这里讲到胸是做摇祭，腿是做举祭。好，这是第三只牲畜啊。那么第四呢，他们献上素祭啊，在这里讲到要用这个油无酵饼，然后油饼薄饼啊等等，也是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讲到承接圣职的第五件大事情，就是要献祭啊，献公牛犊为赎罪祭，然后献第一只公绵羊为燔祭，献第二只公绵羊为承接圣职的祭，然后献素祭。这个其实几乎已经包括了所有的五个祭啊，因为赎罪祭跟赎愆祭基本上是一样的啊。那么他们现在在刚开始承接圣职的时候，还没有犯什么明显的过失啊，所以赎愆祭在这里就没有特别讲，但是基本上这五个祭里面都等于包括了啊，要赎罪，要献燔祭，要这个承接圣职，承接圣职的那个祭基本上就跟平安祭是一样的啊，我们以后会看到，然后献素祭。好，那完了以后呢，第六件事情是众祭司受膏啊。这个时候摩西要取点膏油和血，坛上的血就弹在他们衣服的身上啊，弹在他们儿子亚伦和他儿子和他们的衣服身上，使他们都成为圣。那血说到十架的记号，油说到圣灵的印记，对不对？一个讲到十架的印记，一个讲到圣灵的印记啊，弹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分别为圣。这是第六件事情。而第七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们要被关七天啊，那在这里他们要吃这些祭物啊，这是整个程序，大家脑筋可不可以记得起来？可以记得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讲它属灵的意义跟我们的关系啊，在我讲这个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必须先把这个整个程序，你不要看圣经都可以记起来的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都不看圣经，把它背背看看啊？第一件事情把他们招来，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洁净洗干净啊，第三件事情穿上圣服啊，祭司的圣服啊，第四件事情膏会幕圣物大祭司这三样啊，对不对？那第四件事情，对不起，第四件是受膏，第五件事情啊，第五件事情献祭啊，献祭献哪几个？第一个公牛犊为赎罪祭啊，然后第二只是公绵羊燔祭，第三只公绵羊是为了承接圣职，承接圣职的这只公绵羊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谋血，第二件事情变成摇祭跟举祭。好，这很好。然后接下来呢，素祭啊，就是把献祭的事情做完了。第六件事情，众祭司要受膏啊，他们血跟膏油弹在他们的身上。那第七件事情，他们被关七天，在主的面前吃这些祭物啊。好，这是七件事情，我们把它搞熟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啊，那这七件事情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就着广义来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都是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招出来的，要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要在这里侍奉神。那这是就着广义啊。那么就着狭义来说呢，那又有一些特别被神从百姓中间又再招出来的啊，神也特别啊呼召他们啊，叫他们起来侍奉神，有一个特别的职分托给他们啊，讲到那个蒙召。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要知道啊，那侍奉神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感觉，觉得我们是被主召出来的。今天神家里面侍奉已经荒凉到一个地步，好像要去求人，要去请人啊，我们很少看见其实是神直接召我们，神召了我们，神救了我们，神召了我们是要叫我们侍奉他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要报告很久，有没有人肯从事这个，有没有肯做那个啊？主日学老师找不到老师，整洁的没有人做，好像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缺乏人力啊。那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对侍奉不够认识，不知道说侍奉是直接对着这位伟大的神，而且呢，侍奉是人的本分，因为他买属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救我们出来是要叫我们侍奉他。 Let my people go， 然后呢不是光去 enjoy 神to serve God， 我们要出来侍奉他的，这是我们的本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特权。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蒙召，一个蒙召，我们特别要在主的面前注意。那么我想在座的都是呢，除了重生得救以外，是特别有心侍奉主的人。那我们在服侍主的事情上就需要更神圣更严肃，因为可能有一天主也有一个特别的召，要把你从百姓中间再召出来，啊，有特别的职分托给你，或是有特别的要求给你。我现在所说的还不光只是是不是全时间侍奉主，而是主有一个特别的托付在你的身上，那个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所以每一个服侍啊，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